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才能与神和好。这次我们来看看约伯的朋友们怎么样谈论神，而相反的是，约伯知道与神交谈的重要性。我们要看出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差别。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约伯记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学习主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属灵的帮助。好，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旧约的约伯记第十一章。在约伯记第十一章，我们读到约伯的第三个朋友索法来发表意见了。我们还记得之前讲过的内容吧？我们讲到在约伯记第一章里提到的，天使们都聚集在神面前，撒旦也来了。神对于他的仆人约伯呢，感到有点自豪。但是撒旦就说，啊，是你使他那么富足的，不管是谁，如果他像约伯那样蒙你大大的赐福，他们也都会爱你，何况你还在他的四周围上了篱笆护卫他，我呢根本无法下手攻击他。你把篱笆挪开，让我夺去他的财富，他就会当面咒诅你。耶和华就说，嗯，好，你可夺去他的财富，但不可伤害他。于是撒旦就在神所限定的范围内攻击约伯。撒旦夺去了约伯一切的财富，甚至连他的儿女也都死了。但约伯最后听到儿女遭遇不测噩耗的时候呢，他就俯伏在地上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这些事上没有咒诅神，也没有愚昧的去抱怨神。又有一天，神的众子又聚在神的跟前，撒旦呢也在他们当中。神就问撒旦，哎，你进来去了哪里？他说，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耶和华神说，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真是个好人，完全正直，喜爱美善的事，又远离恶事。虽然遭到你这样严厉的攻击，他也没有咒诅我，所以你错了。撒旦呢，又针对约伯提出了第二个主意。他的提议呢，恰恰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人的本能，自我防卫。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撒旦说，你没允许我碰他一根毫毛，你让我击打他，让我攻击他，他必当面咒诅你。神说，好，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不可取他的性命，放他一条生路。结果呢，约伯从头到脚呢就长满了毒疮，流着脓，发出了阵阵的恶臭，很痛苦。他就躺在尘土上，在芦荟中，身上的伤口要干的时候呢，都会接上了一块一块的疤。他呢只好拿一片破瓦片刮自己，哎呦，那种景象啊，真是惨不忍睹啊。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就对他说， 哎呀，老公啊，算了吧，你为什么不咒诅神呢？你死了算了。约伯却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后来呢，有东方来的三位有名的智者来探望约伯，他们呢认识约伯，因为约伯呢在被剥夺了一切财富之前，他是东方最富有的人。三个人就前来对约伯的痛苦表示同情，看到自己的朋友这样的悲惨，就陪着他坐在那里七天，一句话也不说。七天过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他呢不愿意活着，想要求死。他的三位朋友就开始斥责他，还暗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上严重的罪，怎么会有这种遭遇呢？尽管表面上他是个好人，但是他一定有什么隐藏的可怕罪行，或者呢他是设法隐瞒自己的罪，但是神不会放过他。他们认为这肯定是神在惩罚他，要对付他的罪。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约伯记前面两章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的实际内情。因此呢，我们察觉到人对当时的状况所做的评价，那是有多么大的偏差。有意思的是，我们会往往以为自己啊什么都知道，这呢有点像是索法的立场。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完全认识神，而其实呢他却是个教条主义者。现在在约伯记的第十一章这里呢，他就责备约伯，又对约伯所犯的罪啊等等加以冷嘲热讽。所以呢，这些章节记载了约伯和这几位朋友的对话。先呢是他的朋友发言，然后是约伯的答辩。接下来呢，另一个朋友说话啊，想让约伯是无法招架。然后呢，约伯又回答他。约伯和他的朋友就是这样来回反复的对话。一个朋友发言了，然后约伯回应。约伯记就是这样一来一回的向前推进。好，我们看一看约伯记的第十一章第一和第二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约伯，你以为你可以用口来证明自己公义吗？像你这样说了这些事的人还应该放你一马吗？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三节，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索法呢是指控约伯在说谎。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三到第五节，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啊！其实呢，神在第一章就说了话了。神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呢，神呢早就说了话，对约伯做出了评价。而现在呢，他的朋友索法却说，哎，唯愿神说话，将他对你的认识告诉我们。约伯记第十一章第六节说，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约伯啊，你听着，如果神真的要向你追讨你所有的罪孽，那么你所要承受的会比现在还更苦。对一个遭遇巨大痛苦中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这是善意的安慰吗？难怪约伯会大声的指责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 接着在第七节，索法呢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呢？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答案呢是否定的，因为人靠着自己的智慧没法测透神，你是无法完全了解神。我们呢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呢总想去了解神。我们总是问神：“哎，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神呢，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呢？神呢，为什么让我处在这样的光景中啊？”我们呢，其实都想了解神。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大堆的为什么呢，可能成为一个污水坑，把我们淹死在里面。神呢，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其实呢，答案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神做的许多事我都不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受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经历悲伤。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兄弟会在飞机失事中丧生。是啊，很多事我们都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持守一些基本真理。有些真理呢是我所明白的，这些是基本的真理，是信仰的根基。我呢必须站稳，坚守在这些真理的基础之上。我知道神爱我，不论发生什么事，我知道神还是爱我的。不论我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到什么样的悲剧，我知道神还是爱我。这是一个认知，非常重要的根本真理。你必须认识到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你必须要持守这个最根本的基本真理。因为当你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得转而依靠你所确实明白的最基本的真理。我呢的确知道神爱我，我确实知道神远远比我有智慧，神比我更有远见。我也确实知道自己的目光浅短，我所能看到的范围窄小，而神的洞察力却比我宽广深远得多。他能够打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不仅神的洞察力比我宽广，他的智慧也远远的比我丰富。尽管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感谢神，我再也不需要明白我身边所发生的每件事了。我只要知道神爱我，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而他呢，也以他的慈爱和智慧在我身上做工，为我成就最好的事。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最好啊，因此呢，我凭着信心安稳在这个立场上。主啊，你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你爱我，主啊，你来掌管我的生命吧。所以不管是什么，尽管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拯救像我这样的人而去受苦，但是呢，还有许多关于神的事啊，我都不明白。这些呢，我不一定需要明白呀，他们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如果你要在明白之后才把自己交托给神，如果你只在因为我蒙神赐福了，我事事亨通了，所以我要爱神服侍神，因为神使我们兴旺亨通，那么在你遇到困难日子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万一你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时候你又能做些什么呢？但是如果你学会了完全信靠神，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那么你就能够面对人生任何的遭遇。所以谁能凭着追寻而找到神呢？绝对不能，这是人们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 人们总是想靠理智来寻找神，来了解神。但是神是个灵，人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管你凭着多么丰富的理智去寻找神，你总会来到一个地步，非得要你撇弃这个理智，踏出信心的一步，才能摸得着神。我的理智可以告诉我有关神的许多事情，我的理智肯定可以让我意识到也知道神的存在，我不会愚蠢地相信宇宙万物是自然而然，或者仅仅是幸运的偶然所产生的。各种生命形体，各种不同的生命形态，都在向我见证这位神圣创造主的智慧。理智可以一直带领我进入到高深的领域中，但是最终我会到达某处，在那里的真正让我触摸到神，在那里我要摆脱理智的范畴，而单单的凭着信心来遇见神。好吧，神啊，我相信，我信靠你，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尽管我从不完全明白神，但是我踏出了信心的一步。神也说我不能完全了解他，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样谁能完全明白神呢？约伯记第11章第8到14节说，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谁能阻挡神的目的？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现在的索法转向约伯说，哎，你瞧啊，如果你把你的心准备好，向神举手，确保你手中没有任何罪孽，你的帐篷也要保持洁净，没有不义在里面，那时你却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这是约伯记第11章15到20节。约伯记第12章的第1和第2节说，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约伯是受够了这些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服侍他或者教导他。你想向周围那些自以为对你无所不知的人解释你自己，这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因为他们的根本不知其所以然。哎呀，跟这些冥顽不化的人交谈是多么让人泄气，因为他们总是说，啊，是啊，我完全明白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哎呀，老兄，你什么都不明白，你听听他们那些所谓的有智慧的话吧。但是约伯说，哦，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约伯记第12章第3节，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约伯是说，哎呀，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你们并没有教我任何新的食物。第4节， 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着人的讥笑，你们在嘲弄我，讥笑我。第五节，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划脚的人。哎呀，你们的日子都过得很安逸啊，所以你们都瞧不起我这将要跌入坑中的人了，只因为你们过得很安逸，就说这些风凉话。如果你我异地而处，那么这些话呢，就不会那么容易说得出口了。约伯呢，指出他们整个论点中的谬误，因为他们的观点呢，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公义的，神就会祝福你。神的祝福或多或少能证明你的公义。或者呢，你目前所遭遇的疾病就证明你犯了罪。你看到这种逆向的关系吗？如果一个人遭遇到灾祸是因为他犯了罪，反之呢，如果他是公义的，他就会蒙神赐福。因此呢，约伯就指出这个论点的谬误。他这么说，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这是约伯记第十二章的第六节。好了，你们说我失去一切是因为我犯了罪，但是强盗的帐篷为什么会兴旺呢？约伯记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约伯说，自然界就可以证实这一切都是神所做成的，因为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盼望您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我们下回呢，继续来分享约伯记的第十二章，请记得准时收听。
指责约伯的人已经发言了，现在约伯要做出回应，他指出生命绝大部分是不公平的，而且好人不一定总会得到善终，但是当我们站在神面前，面对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一切自然会一清二楚，这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一会儿查克老师要解答有关祷告的问题，请继续收听。有位听众朋友提出有关祷告的问题，他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祷告是一种恩赐吗？我听说有些人被称为祷告勇士，他们能时时刻刻祷告，他们的祷告是否比我们这些不按时祷告的人更能蒙神垂听？
确实相信祷告的多寡的确与凭信心祷告是一样的重要。你知道吗？你可以长久的不凭信心祷告，但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只有凭着信心的祷告才能获得神的垂听。神不重视冗长的祷告，而是祷告背后是否有信心。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请留意收听下回的节目。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为什么约伯 在试炼和悲伤中仍然认为神是可畏的，是全能的，欢迎您到时来收听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